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一个聘募委员会啦，那他们这个聘募委员会也问过啦，大家就平安平安，他就平平安安的去啦，
是
他们也就往前冲啦，对不对？
是是，
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哎，这个第四十纪第十八章的第六节最后这么说的，然后呢，第七节他就说这个五个人就走了。
对，
好，我们接下来看他们是不是就一路平安呢？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五人就走了啊，就让这个蒙哥想起一个事情，要问问小贝。
这还有什么好问的吗？
在美国最热门的这个运动里面，哪个运动是五个人去打的啊？
那当然就是篮球嘛。
那这个休斯顿的篮球队，自从姚明来了之后，现在最出名的是谁啊？
现在最出名的是一个叫做哈登的哈 ，Harden。
不是有一个疯狂小子林书豪到我们这里来吗？
林书豪那是在华人界才大家提他了。事实上，主流媒体，美国主流媒体主要还是讲这个哈登这个大胡子嘛，他打得还真的不错。
那他们这个啊，休斯顿这个火箭队新凑成了一个这个五人班呢，他们打得到底怎么样啊？
对对对，有时好时坏，
哦，真的，现在是越打越好呢，越打越坏。最近
还不太，最近好像打得还可以吧，
哦，
因为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比较年轻一点。
哦，比较年轻，但很有希望，是不是？
就比较年轻一点，没有什么老将，也没有什么真正的 super star。所以呢，他们打起来就是有的时候这一场这一个表现好，下一场就下那一个表现好。
你什么叫做没有 super star？ 我们这个林书豪小子不是说
他
超级巨星吗？
他这个不能算是篮球的超级巨星，他只能算是一个 celebrity， 就是说他是一个名人。
哦，
他因为他的背景的关系，让他很有名。但是在篮球的技巧技术上面来讲呢，我们不能说他是 super star， 这是平心而论的，
啊。哎，这不是跟小贝有一点像吗？
跟我哪一点像呢？啊，
很有名啊！
从里到外都是 super star 的气质。
哦，对对对对，你觉得他们开始为什么打不好？那最近为什么又开始打得好？
这个我不是篮球的专家，我也没有看很多场啊。不过听到的评论呢，是说呢，他们打得好的时候，就是说呢，他这个林书豪跟这个哈登啊，他们算是打的位置是有点重叠的，就是他们都是控球后卫嘛。那但是这个哈登呢，在切入方面呢，感觉上是当然的这个非裔美人嘛，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他强，那林书豪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好的妙传呐，所以据说他们两个还没有办法很能够彼此的融合啊，所以他们要是搭配的很好的话呢，那一天他们这个火箭队就赢了。他们要是搭配的不好的话呢，或者大家彼此有心结，觉得对方持球太久啊，那一天表现就差一些这样子，是他们在讲。其实我是其实他们那一队真正重要是第三个人
啊，哦，第三个人是谁呢？
有一个长得很帅的，好像叫做 Parson， 他其实他打得最好，又最稳定，应该让他才是 star， 其他那两个，
真的，
长得又帅，我女儿都很喜欢他。
你女儿好像喜欢的还不少，是不是？
对，只要帅的她都喜欢。
你替我们解释这个四世纪，真是解释的太好了
啊！那这跟四世纪什么？
这当然很有关系啦，因为我问你，一般我们基督徒在读到四世纪的时候，最出名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讲那时代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啊？
哦，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
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那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哎，不嫌麻烦再重复啊。至少在蒙哥看起来是很显然，这个四世纪呢，不是照着时间顺序记的，而是照着他们堕落的顺序去记的。 那记到最后所下的评语是这样，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
嗯，
那给我们的图画是什么？给我们心里的图画是什么？
哦，你说这个场上的五个人各打各的，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
哦，可是也很难讲，万只要这五个人都是 super star 各打各的，还是会赢啊？
不是啊，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哦，
打着打着他们就打出默契来了。
哦，打着打着会打出默契。
哎，本来是个人任意而行，各打各的，打着打着打出一个球队来，而且这个球队打得有声有色。这个其实是四世纪最后让我们所看见的。四世纪让我们所看见的不只是个人任意而行，而是这些任意而行的个人呢，开始发展出默契。这个默契就把他们整族的人啊，不但是支派的人，整族的人从上到下，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是越离越远的。
哎，不，这个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嘛，对不对？
嗯，
三个，每次我要讲俗语说得好，
我蒙哥已经放弃，我都已经不再做任何的这个
评
语。对，你说吧。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嘛，
对
不对？哎，虽然你说这个他们三个这个臭皮匠呢，哎，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章法，哎，后来，哎，也慢慢有一点他们默契出来嘛，那也不一定就绝对成不了大事啊。
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诸葛亮信不信主吧？
诸葛亮可能信主哦。
什么叫做诸葛亮信主呢？
诸葛亮，你要讲诸葛亮所有的，至少我们看《三国演义》里面来讲，诸葛亮是一个很敬天的人，啊，对不对？他所有的计策计谋都要先啊问天之后，看看天象如何，天时地利人和，这天时都要放在第一个，对不对？哎，所以你看赤壁之战，他不是先搞清楚啊，神跟那个时候一定会吹东风来，他才敢做嘛，对不对？所以他是照着神的指示才缓缓而行的。哎，
啊，
所以诸葛亮应该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才。
你说诸葛亮吹的那个东风，跟那个神一夜用大东风把红海吹干是一样的东风，
差不多。哎，但是经过深夜的祷告之后啊，哎，才得到了一个结论，说可行这样子。
所以照小贝讲的，出埃及记那个大东风其实是从诸葛亮这边开始吹的，是吧？
你说出埃及那个是比较早的，他那个比较早，他的时间顺序，人家那个出埃及记那个比较早嘛，对不对？
我还以为摩西也看三国演义。
周瑜后来为什么吐血会死啊？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周瑜不信主，诸葛亮信主。所以这个结果出来说，周瑜很气，论人才我怎么会输给诸葛亮？
我看你算了，我跟你讲，你就干脆讲说诸葛亮姓朱，所以他姓主就好了。我觉得这简单，你这简直是胡扯八道。
请你有一点国学常识，诸葛亮姓诸葛，好不好？就像小贝姓贝玉，不是贝，你每次都叫我叫错。
我刚才要说什么都给你搞忘了。
哦，你现在是讲这个五个臭皮匠，他们走了，他们越打越有默契，越不照着神的心意走，越走还觉得自己越走的理直气壮。
哎，这个个人任意而行，真正可怕的结果是在这里。你看，当初洪水以后，天下的人聚在一处啊，他们就说：“来吧，我们要烧砖建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
嗯，
肯定是一件任意而行的事情。可是这些任意而行的个人呢，集合成一个力量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更可怕的。
哎呦，你可是团结不是力量大吗？
哎，就是看你这个力量用在哪里啊。你看今天，一个年轻人啊，甚至一个信主的人，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要是说他完全不信进化论，他信六日创造，他信圣经的话，他就觉得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整群的人都不这样信，甚至整群的基督徒、整群的教会都要去信什么神导进化论啊、大爆炸之说啊，他就有很大的压力，要跟着大家走。这个是他可怕的地方。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大家所追求的东西多半都是一个群体的活动，比如说民主啊，民主就是答案啊，网络啊，或者小贝以前跟我们讲的，现在年轻人就是要能够唱歌跳舞一下他就可以出名赚钱过一辈子就好了。那这个四世纪这里讲说五人就走了，哎呦，这五人真是同心啊。
五人小组，
集体领导，
不错。
这本来是派他们去探地的，结果呢，我们上次节目讲了，还顺便聘了个墓，是吧？
对，这五个人好像感觉越来越同心了，
很同心，他们说的看法是一致的，
对，
提的问题也是一致的。这五个人真的像一个人一样，五人就走了，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拉邑。你为什么话要讲？
没有啊。
哦，那好，那还不错。我以为你看到一个名字，你又要开始跟我扯。
不会啦，这种名字对不对？什么雅裔、拉裔？雅裔是人名，拉裔是地名，这没有什么。
不错，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
嗯，
这五个人满沉得住气，他们到那去看，里里外外摸了一通，哎，一点口风都没有漏。
你这五个人还真的是蛮爱他们自己的族人的，哎，真的是啊，负着很大的使命嘛。
五个人呢，又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就问他们说了。你们有什么话？那我们已经好久没说这件事情了。圣经的脚步一旦慢下来，你就要小心。本来这段可以很快就交代过去就算了。
嗯，
反正他们派了五个人去探地，然后呢，就整族的就上去打就行了。包括从前开头约书亚带他们打仗的时候，你都难得看见，这个族人中间的对话被记载的这么详细。那为什么记载的这么详细呢？因为神在看，不但在看，而且记下来要我们去看。不要以为同心就是好的，不要以为大家和睦相处有同样的看见就是对的。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话，如果摆在士师记第一章或者摆在约书亚记，哎呀，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的话，那这族人不得了。
嗯，蛮勇敢的。
哎，对，而且他们中间你挑不出东西来，
嗯，
一个缝都没有。他们是
没有反对的意见。
对对，去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两边都是很同心的，你们有什么话？”哎呦，这句话倒是有点江湖气，是吧？
嗯，
有点像中国章回小说。他们回答说：“说什么？小贝替我们念念吧，这个需要你念才有派头。”
哎，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那地为业，不可迟延。”
嘿嘿，这段话小贝兄就是念出什么东西来没有？
是这段话我。就勾起我很多的回忆啊，
很多的回忆啊，哇，讲来听听，正像我们今天的节目有
好，因为好像蒙哥以前很喜欢跟我们讲这些话。
蒙哥什么时候跟你们讲这些话？
有啊，你要是发现一个什么新的工厂啊，那边还没有什么人去做福音工作，蒙哥都是这样在鼓励这个哈同工们的嘛，对不对？哎，我已经窥探那个很好，怎么可以待在这边呢？对不对？你怎么会没有把这样的负担放在心里呢？对不对？你赶快要去啊，对不对？这个趁时而作啊，对不对？不要迟延。这个话简直，蒙哥，你是不是就那时候看这一段在跟我们讲的？
小贝，我看你是吃大米饭吃太多，整天做白日梦。蒙哥哪里去讲这种话？蒙哥，我们出去做工向来是跟人家说一说，哎，这个地方有需要，你爱去不去？不去拉倒，你不去我去，你忘记了？这向来是我们的风格啊，对不对？
嗯，不对，对对，好好好好，嗯，反正现在也死无对证了。不过听众朋友，
死无对证，
你回去听听看《山外天元》这个哈、之前《世外桃源》大概2007年、2008年的节目，哎、你就知道小贝某外胡说了、
哎，做节目是一回事啊，真正要到工厂上去那是另外一个，因为听众没有一定会跟我们去打仗的，对不对？他光听节目啊，他住在山东，他怎么跟我们一起上德州去呢？你真正在实地的时候，你是不这样子精神讲话的。你看见没有？首先，我们就看见这两段话啊，他们回答说，其实分成两段。第一段是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这是第一段话。
嗯，
这是人家派他出去的时候啊，他们的任务，对不对？哎，了不起，他们回来所。做的结果所多加的就是加了头两个字叫做起来，
嗯，
我们去看看了很好，所以我鼓励大家起来，
就是正面的报告回来、
哎、对对对，可是这个报告讲完了之后，你看见没有，后面这段话可不得了了，
有一点煽动性、
哎、什么叫做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
啊。
人家才来问你说有什么话说，你们才回来，怎么就已经开始打起官腔来了？啊，
这样叫打官腔？
这当然叫打官腔，
这不是鼓励的话语吗？对不对？
哎呀，
哦，你说这边讲你们，他不讲我们呢、啊？
对呀、啊，他可以说我们大家不应该静坐不动，我们要赶快去，然后最好不要迟延。可是他讲这话，完全就是约书亚的口气啊。
哦呦，这是五个人也经过千辛万苦回来嘛，
问题就是这里啦，问题就在这里了。你派他出去做一件小事，他不但路上顺便给你聘个墓，等他看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成了属灵巨人了。
对呀、啊，那他现在你说，假如这是一个教会的话，对不对？这五个人已经在算，就是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是有分量的人。
这本来就是派你出去看看地，你怎么突然过来这么有分量？
会派出去就是看你优秀，对不对？
谁派你呀？
属灵的眼光嘛。
那
不
错啊，那可是回来的时候，你怎么已经变成我们的大师傅了？
嗯，那他见识多，他看清楚了嘛。哎，不然大家干嘛要问他们？他们已经是俨然成为大家的意见领袖了嘛。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啊，
很好啊，嗯，
只是很好，当然很好。北美的教会是这样，因为大家都不是这个地方的原住民，
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安居无虑啊，也没有别人扰乱我们，也没有别人管我们。
哦，就会被人家打这样子、
啊。不是会被人家打，就我们中间呢就有各种的所谓游侠列传。每年到开学的时候啊，或者到夏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一年四季，你就不定什么时候就迁来一家高人。
哦，你要讲这，你讲了老半天，你要讲这个吧、
啊？还有呢，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做一件事情，你教会总是有大小事要做，是不是？啊，能够推动弟兄去办一件事，这个事情要是办的还不错，那你看这个弟兄的身量啊，以及他说话的这个语气啊，越来越有把握。
嗯，
你要是能够把这个一个教堂盖起来，牧师聘来，
嗯，
那个弟兄摇身一变就变成属灵巨人了。或者是什么，凡是到这边的大学来教书的啊，他就肯定在属灵上也是有建立的。
嗯，就是他的社会的地位也会反映到他在教会的地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或者他做事的经验，他觉得这一件事情主与我同在呢，就不知不觉之间，因为大家也是彼此退让嘛，好像我们也没什么主见，反正个人任意而活嘛，对不对？
你讲这个固然我也是有看过，可是我有看到有非常非常怎么讲，这个高风亮节啊，在主前是非常的坦荡，这个心底非常不会像你讲的这样的。我看过这个非常，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弟兄啊。
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名字是叫非常吗？已经讲了五次非常了。
他这个啊，之后还当了一个这个退休特会啊，福音讲员啊。
嗯，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始终非常的低调哎。
哎，
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呢、啊，对外、啊，他始终不愿意给人家一种好像他是有一种属灵权柄的感觉，他还故意这样嘻嘻哈哈的，让人家觉得说呢，咦，他好像就是人畜无害这样子，怎么会有这么高风亮节？到每个教会不管是进出呢，都不会给人家造成什么样的困扰。
哎呀，那你是小贝，你就明讲，你把这个诀窍告诉我们，这位贝玉弟兄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乎就可以把它当空气看这样子，的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个人相当的佩服啊。
哦，那很好啊，对啊，你看见他这五个人啊，出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那整个的气派都不一样，非常值得我们见解的事情、尤其当他们会讲道理的时候。这五个人一路回来呢，就是讨论讨论讨论，越讲就觉得越有道理。
他们在路上沙盘推演回来要怎么讲、哦、
对对对，你传球给我，我传球给你啊，这个默契就发展出来了。因此到了回来的时候，他们不但是五个探子出去，而且他们已经自成一格，俨然成为了这个啊中南海的集体领导。
嗯，
因为我们见过世面，我们出去闯了一通，你们打发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和你们一样，现在我们回来了，呦，不但不一样，而且我们很不一样，我们五谷合成的绳子，你们大家最好听我们的。
嗯，
直接上来给你精神讲话，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这讲话不但像约书亚，简直就像摩西啦，
也很有把握。
嗯，
他们可能心里也觉得有那个特别祭司的祝福嘛。
啊，那是啊。
嗯，
我就说嘛，那地要是不好，这个祭司这个聘牧委员会就不会把他聘来。那地又很好，那个祭司又说，这个祭司又是名人，之后你们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这下还有问题吗？
嗯，
越看越顺了。回来的时候是啊，眉宇之间散发着五谷什么
阴气
啊，就是了，不得了的事情。 然而啊，我们读到这里应当晓得，这五个人带给以色列家的灾祸已经几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因为这时候的百姓不可能不听他们的。
嗯，
他们这么有把握，哎，路上又有神的话，又有神的祝福，还可能错吗？不可能错啦。那我们前两次的节目说的，影响最大的事情往往是从一件最小的事情开始，在神国的事情上来讲，主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的把大事也给他，在小事不忠心的呢，谁还把更大的事情给他？我告诉你，谁还把更大的事情给他？你在小事上不忠心，撒旦一定把更大的事情给你。
哦，哟，哦，原来这个还有这个好处，对不对？
哎，小贝，我们再回头想一想，米迦的妈，米迦，摩西的孙子，这但人要去找地居住，因为但人的祖先没有把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打下来。
嗯，
通通就在这时候凑在一块儿。
哦，
个人任意而行，却合成一股非常大的力量，推着他们往前走。
我这个本来是点线的，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面，就对了。
读到这里，你如果还不晓得为什么一个传道的人，在教会服侍的人，那个重大测不透的事情，你别随便做。你有的你就做，没有的你就别做，别多说，别自作解释，少拿主张，常常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
嗯，
弟兄姐妹常常问说，诶，那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怎么办？或者我们如果不这样说的话怎么办？这个情况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不是我们的事儿啊。
哎呦，他就是没办法解决才来找你嘛。那蒙哥在网站上面，这个人家这个很有心的留言，那个蒙哥的回答就是这个不痛不痒，对不对？隔靴搔痒，看完也没有什么帮助的。
哎，抓痒的人也有他的功效，本人不会治病，不会针灸，不会推拿，但是会什么？抓痒啊，抓痒不见得真的抓到痒处，但是隔靴搔痒。那个觉得痒的人呢，稍微舒服一点，这样就行了。因为我真的没答案嘛，
功用仅止于此就对了。你也不敢再往前，到时候医把人家医错了哦。
不是，我们根本并没有赋予这个权柄，没有答案就是没有答案，不知道怎么办就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他万一在你这边找不到答案，他就转了去找别人，就给人给他一个更错的答案，那你不是更害他吗？对不对？
那不会，那是小贝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
哎，不会啊，为什么是我的问题？什么时候会问门哥没有答案，来问小贝会有答案呢？小贝怎么敢僭越呢？
士师记再往后读，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
嗯，
读到大卫的时候，
嗯，
这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一门课，这门课是神学院不开的。
什么课？
就是不做什么的时候，明白这话吗？
撒母耳不要做事情。
对，撒母耳没做什么，大卫没做什么。
大卫怎么会没做什么呢？
扫罗追逼他，大卫也是神高的。你看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亚沙龙起来跟他造反，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他们都不是所谓解决问题的人。
嗯，
因为除非你清清楚楚这是神交付你手的，
嗯，
要不然你往往是制造问题。对不对？有的事情你是得时不得时都要做，传福音啊，关怀啊，是不是？从爱心出发的这些事情，你尽管去做就是了。
嗯。
可是有一些重大测不透的事情，
嗯，
啊，我有一个说法，我有一个亮光，我有一个理论，教会有一个决策。哎，我们这个方法在这里弄得很好，推广到别的教会去，或者看看什么？
这样都不行啊！这样听起来好像还蛮热心的，想要把成功的一些特色要素归纳起来，让其他的教会也可以仿效，这样都不好啊！
这个就是是米迦米迦。
哎呦，你这个一竿子打翻了三四艘船的人呢、啊！嗯、
所以为什么有的东西不要去碰？什么啊？圣经的道和老子的道是相通的，这种话是绝对不能讲的。
哎呦，啊、照你这样讲话，传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吃的呢？好像
我怎么知道？
没什么事啊。
我怎么知道？一定要把圣经的话这个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西方某某神学大师的说法一定要给往里面套，你讲不知道套出多少毛病来。尤其中国人，中国人是最有灵感的一群人。
真的吗？我觉得中国人创造力很差呢。
哎，不会了，联想力很强了，创造力很差。可是你要知道，传道这件事情往往只要联想就可以了。
联想力，
对呀、啊， 只要联想就行了。就是没听我们陆家在跟我们做节目，他们最近教会就听到这种是活人在讲的道啊，这个联想力就来了。说既然创世纪第一章讲造人，第二章又讲造人，那神造的就不只是亚当一个人呢。
我还继续造就对了。
你看中国所有的异端啊，就跟这个报纸上的偏方一样，什么病都可以治，什么东西都有办法。要是真的这么灵的话，那中国都不死人了，我们人口就更多了。别人想不出办法，我们都有办法，而且我们都能讲出一些道理，都是靠联想，不是靠。
还有一个特色啊，这个中国这是也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最近呢观察还有读历史才慢慢发现了一个特色。怎么样？
你慢慢的说，我们快快的听，来你讲。
这个特色就是呢，已经进入21世纪已经十几年了，对不对？中国还是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他可能就是说一个邪教能够颠覆这整个国家了，只有中国，全世界没有在第二个国家。OK， 不管网络啦，什么名字在怎么样开啦，这个多少个人已经受高等教育了，现在只有还在中国面对所谓邪教，然后这个邪教还真的对政府能够造成威胁的，这全世界只有中国会。
中国人真的是很可怜。
历史上面哦，多少次的这个农民革命啊，都必须要跟宗教邪教扯上关系，这中国是全世界历史的一大艺术啊。
现在不用农民革命，现在是知识分子甚至海外留学生还在搞这种什么法轮功啊，法轮大法好啊，还有这个什么，你像全中国现在多少人民，13亿还是15亿了，
他的歌好听啊。
啊，他歌好听，他跳舞好看，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一窝蜂在跑。你想我们现在有多少亿人民呢？我们现在中国人口多少？
13亿嘛，对不对？
哦，13亿是吧？你认为13亿人民里面，这个脚去给人家做脚底按摩的人民到底有多少了？现在？
哦，你是做过哦？
哎，做过的，对。
脚底按摩做过，可能有6亿吧。这市场新兴蓬勃，现在我们北美的这个中国城也好多间呢，偶尔去做一下还蛮舒服的。
是是是，但以前中国人讲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他们现在讲法不是这样的，这个叫做足疗、手疗啊，
头痛一脚。
对对，头痛一脚，对不对？腰痛一脚，一个脚掌居然能够掌握你全身所有的脉络，100多个穴道。他边刷，他边跟你讲。哦，我那天
你又去了是吧？
我等小孩子跳舞，我就去。
你有这20块钱，你不请文哥吃饭？
干嘛请吃饭？其实老实讲，还蛮舒服的。
我替你弄也很舒服，15块就好了，好不好？
要弄你一定会搞我。
我不会搞你，这主耶稣的吩咐，替你洗脚。
你是
顺便脚底按摩。
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被他按摩过，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因为我喜欢听他们解释，然后他手劲很大，按你是不是会痛啊？对对，
是是是。
如果我很痛的话，他就说这个呢是连到你哪个部分啊，例如说他说这个是口腔的，这个按这个会痛，你口香糖嚼太多了啊。
哦，还有这个、啊。
一些建议说你可能怎么样。而且按到一个地方呢，诶，你会痛，他说你最近晚上起来小便顺畅吗？你的头就问你这个东西，他怀疑你射护线是不是有点问题。然后他最后讲了，小贝都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不确定，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那一方各方面的问题，可是他按你会痛，那我就怀疑是不是他手劲很大。就最后他就说了，我只负责告诉你这个穴位是针对哪里的，那你痛不痛你自己就去对号入座啊，记得呢要是哪里真的很痛，你就要去找医生去检查这样的。
哦，那就跟蒙哥做节目很像。
很像啦，对的，帮你按一按，就像你刚才说，你的答案就是让人家解痒一下这样子吧。
你是不是找错家？你是不是找到一家脚底算命啊？
差不多其他家跟你的
差不多是吧？
而且呢，我是上次遇到这个师傅啊。是最好，我发现他口才非常好，应该找他来做节目，因为他跟我说呢，左脚右脚呢掌握的穴道呢啊，就是他针对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只是他的左右会交叉过来就对了。例如说，你按左脚的话呢，他针对就是你身体右边的部分。我现在跟你讲的最好笑的是，他有些地方呢，他按左脚会痛，同样一个穴位啊，按右脚那穴位你不会觉得痛。那这样怎么解释呢？既然他按他说痛是有问题。
是他，我就问你说是不是民进党
了？没有没有，我去问他说为什么左脚会痛，可是右脚就不痛了呢？那你猜他怎么告诉我？我觉得他口才非常。他说我刚才帮你按的时候呢， 已经通了一些、按
了
之后他
通了，
得到改善了，你现在当然比较不痛。哎呦，我那个觉得太冲
了，高，
他聪明的人他在那边帮人家做脚底按摩真的是浪费。
哎，那我问你，这脚底按摩的患病人他洗不洗手啊？
他洗不洗手啊？
香港脚啊会传染啊，对不对？
他弄
脚气，
我应该有，
他应该有事，
我倒没注意。哎呦
哎呦，
没洗就直接往你身上按这样。
对呀、对呀、哎，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呢？
你那脚底按摩，我总共去做了弄了两次、
反正中国人呢、就是联想力，什么事情只要能够联想，就是他的道理。
不然，那么中国最大的这个个人电脑是什么品牌、你知道吧？
什么品牌？
是联想嘛。
老是联想派，只要能够说出一套道理来，只要你讲话很有把握，就可以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呢，给你开出一条生路来。要是你讲话再带点什么韩国腔，那更好了。
我真的吗？
哦，那当然了，我们就是吃这套啊。你越有把握，你讲的道理越重啊，甚至你骂他都没关系。哎，说着说着，节目时间又到了，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了。
好。脚底按摩。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